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8年10月19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高级经济顾问指责中国在跟美国的贸易谈判中寸步不让，暗示将不会放弃关税手段迫使中国让步。他的这番话降低了美中两国将在即将召开的20国集团峰会上达成贸易协议的预期。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罗星期四在底特律经济俱乐部说，中国没有对我们的要求做出任何积极的回应。在库德罗发表上述言论之际，美国已经对价值大约25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了关税，并且威胁扩大关税的规模和程度。本周以来，包括库德罗在内的特朗普政府高官的讲话降低了美中将于近期达成贸易协议的期待。预计特朗普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11月底参加在阿根廷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并在峰会间歇举行双边会晤。目前两国政府正为此次会面做准备。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五在新加坡与东盟国家国防部长举行午餐会。马蒂斯在餐前的致辞中说，美国重申东盟在地区事务上扮演中心角色，并致力于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他说，美国寻求跟中国发展建设性的关系，能合作就尽量合作，但是美国关注中国在南中国海实施军事化，因为这会损害地区其他国家的安全利益。他说，任何单一国家都不能随便地改写国际规则。马蒂斯还向东盟防长通报了一天前他跟中国防长魏凤和的会谈。他说，双方都同意要将美中发展两军关系作为地区安全稳定的源泉。中国国家媒体新华社和国防部的中文网页都没有刊登中美防长见面的文章或者是照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在回答有关问题的时候，完全没有提到马蒂斯或者是魏凤和的名字。但是新华社和国防部面向境外读者的英文网页都在首页刊载了魏凤和与马蒂斯握手的图片和两个人会谈的消息。路透社援引了了解美国官员内情的官员的话报道，美国星期四要求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专家帮助解决美国对一些国家的钢铝产品加征关税之后，这些国家对美国征收报复性关税的纠纷。此前加拿大墨西哥也计划要求世贸组织的专家组审议这些关税。挪威星期四说，欧盟和其他一些国家也将要求世贸组织专家组提供帮助。世贸组织目前还没有对此发表评论。美国总统特朗普赞扬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正在跟他一道处理他所说的一边倒的美日经贸关系，为即将开始的美日贸易协定谈判营造友好的气氛。不过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曾一度说服特朗普政府留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这项多边的贸易协定当中，不要谋求双边贸易协定，但是没有成功。中国公布的经济数字显示，中国第三季度经济增长了6.5%，是2009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增长率。经济学家和分析人士曾估计，中国第三季度的经济增长是6.6%，去年同期的增长率是6.7%。韩国官员说，罗马天主教宗方济各星期四收到访问朝鲜的正式邀请，并表示将予以考虑。韩国总统文在寅在跟教宗的35分钟觐见期间，口头转达了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邀请。如果成行，这将是罗马天主教宗第一次访问朝鲜。各位听众，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欢迎各位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29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
今天呢，我们继续通过 Richard Stewart 一家的生活来学习美国英语。下面我们先简要介绍一下今天要讲的课文内容。
Richard 是一个专业的摄影师，他到美国西部拍摄了一些关于拍卖牲畜的照片，自己觉得相当不错，他甚至认为有一张可能会获奖。当天，他正在家里地下室的暗房里忙着把照片洗出来。
没想到即将成功的时候， Robbie 叫 Richard 接电话，而且还推开了暗房的门。
这下可坏了，把刚要洗好的照片啊全都曝光了。Richard 责备 Robbie 说他太不小心，结果 Robbie 一生气就转身跑了。
好，在我们听整个课文之前，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Develop， D-E-V-E-L-O-P， Develop， 常用的意思呢是发展，但是在这一课课文中意思是冲洗，冲洗照片的冲洗。
Photograph, P-H-O-T-O-G-R-A-P-H, Photograph, 名词，相片。
Prize winner, P-R-I-Z-E-W-I-N-N-E-R, Prize winner, 得奖人或得奖作品。
Jerk, J-E-R-K, Jerk, 傻瓜。现在我们来听一下整个课文。
Okay, now, I'm going to try to develop this photograph one more time.
Richard, are you in the dark room?
Yeah, Mom, but don't open the door.
I won't. I know better than to do that.
I know you do, Mom.
How's it coming?
I've been trying to develop this picture all day. I haven't had much success, but I think I've solved the problem.
Good. I'm glad to hear it. Marilyn and I are leaving now to go to the city.
Okay. Have a good time, and give my best to Susan.
I will. And good luck with your work. We'll be back after dinner.
Okay. See you then. Okay.Now, where was I? Oh, yes. I was about to refill this tray. And now, I should be ready to print a picture. One, two, three, four. Okay, now. That was 4 seconds of exposure. So, I take the photographic paper and I drop it in the developing solution.And picture number two goes into the developing bath with picture number one. It's a great photograph. The Denver cattle auction. I have a feeling that this one is going to be a prize winner. I'd better set the timer to ring in 1 minute and 10 seconds. That should be the perfect amount of time for the print to develop.
Hey, Richard!
I'm down here, Rob. Only 1 minute more.
Richard! There's a phone call for you.
Robbie, you jerk! How could you be so stupid?
Oh, no. I forgot.
I'll say you forgot. You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You opened the door and the light ruined my work.
I didn't mean to. I thought
I don't care. Just get out of here and leave me alone.
You don't have to scream at me. I didn't know that you were working.
Hey. Hey, Robbie.
整个课文已经听完了，下面我们来分段听。第一段是 Richard 在暗房里洗相片的时候和他妈妈 Ellen 的对话。
Okay, now, I'm going to try to develop this photograph one more time.
好，
现在我来把这张照片再洗一次。
Richard, are you in the dark room?
Richard, 你在暗房里吗？
Yeah, Mom, but don't open the door.
是啊，妈，您可别开门啊。
I won't. I know better than to do that.
我不会开门，我还不至于那么傻。
I know you do, Mom.
我知道你明白，妈。
How's it coming?
相片洗得怎么样了？
develop 是一个动词，在这句话的意思是冲洗照片。
photograph 是一个名词，意思是照片。人们往往会把 photograph 这个词简称为 photo。
Richard 提醒他妈妈千万别开门，这是因为还没有最后洗好的相片一见光，马上就全变黑了。他妈妈说 ，I know better than to do that。这句话的意思是，我知道不能开门，我还不至于会那么做。
I know better than to lend my books to Kevin. He never returns them. 我知道 Kevin 借了书从来不还，所以我还不至于傻到会把书借给他。
I know better than to take novels on vacation. I never have time to read them. 我还不至于会在度假的时候带着小说，因为我从来没时间看。
How's it coming? 怎么样了？那么在例句中是指照片洗得怎么样了？可是在其他场合里也可以是作业做得怎么样了，电脑修理得怎么样了。
我们现在来听课文的第二段。 Richard 的妈妈要和儿媳妇 Marilyn 进城去，这段话呢是在走之前母子两人的对话。
I've been trying to develop this picture all day. I haven't had much successBut I think I've solved the problem.
我一整天都在洗这张相片，但总是洗不好。不过，我想我已经把问题解决了。
Good. I'm glad to hear it. Marilyn and I are leaving now to go to the city.
那好，听你这么说，我很高兴。Marilyn 和我要进城去，我们现在就走啦。
Okay. Have a good time. And give my best to Susan.
行啊，希望你们玩得高兴啊。代我问苏珊好。
I will. And good luck with your work. We'll be back after dinner.
我会代你问好的。希望你洗相片顺利，我们晚饭以后再回来。
Okay, see you then.
行，再见。Richard 说 I've been trying to develop this picture all day. 意思是我一整天一直都在设法洗这张照片。而且现在还没有结束。Have been doing something 是现在完成进行时，指的是动作一直在持续进行，而且现在还在进行。
小华，这么说有点抽象，咱们用两个不同的句子来做个比较，好不好？
好啊，就拿刚才那句话来说吧。I've been trying to develop this picture all day. 要是说 I have tried to develop this picture all day.两句话的意思有什么区别呢？
这很简单，这两句话翻到中文里都是我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在设法洗这张照片。但是在英文里面，这第一句是现在完成进行时，表示他现在啊还在设法洗照片。可是第二句呢是现在完成时，表示这个动作已经做完了，他没有继续再洗照片了。
我再举个例子 ，I have done my homework， 意思是。我功课做完了，而 I have been doing my homework 就是说我一直在做功课，而且现在还在做。
Ellen 对 Richard 说 ，Marilyn and I are leaving now to go to the city。这句话的意思是 ，Marilyn 和我现在要离开家进城去了。这句话虽然是现在进行时的形式，可是指的呢却是即将发生的动作。
是的，要是说。我妈妈下个星期来学校，那就应该说 My mother is coming to school next week.
Richard 对他妈妈说 Have a good time.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再见。
美国人在星期五见面后分别的时候总会说 Have a nice weekend. 周末愉快。其实呢，这也是再见的意思。
下 面我们来听对话的第三段。这段话是 Richard 在洗照片的过程中的自言自语，其中有一部分是有关洗相片的程序。
Okay, now, where was I? Oh, yes, I was about to refill this tray.
行了，刚才我干什么来着？对了，我要把这个显影盘填满。
And now, I should be ready to print a picture. One, two, three, four.
啊，现在我就可以洗相片了。一、二、三、四。
Okay, now, that was 4 seconds of exposure. So, I take the photographic paper and I drop it in the developing solution.
好了，曝光了4秒钟。现在我拿这张照相纸，把它放在显影液里面。
And picture number two goes into the developing bath with picture number one. It's a great photograph. The Denver cattle auction. I have a feeling that this one is going to be a prize winner.
然后再把第二张相片放在第一张的显影盘里。这张照片太棒了，丹佛牲畜拍卖。我觉得这张照片大概能得奖啊。
I'd better set the timer to ring in 1 minute and 10 seconds. That should be the perfect amount of time for the print to develop.
我还是把定时器定在1分10秒，这应该是显影的最恰当时间。
这段话比较长，都是 Richard 的自言自语，大部分和洗照片有关，但是其中有几个非常有用的短语。第一个是 Where was I? 从字面上来翻译，它的意思是我刚才在哪里。
但是实际上 Where was I? 是指我刚才在干什么。比如说玉文，我在给你讲一个故事，然后一个同事突然过来跟我讲话，把我的故事给打断了。等到那个同事走了，我想不起来刚才讲到哪儿了，我就可以说 Where was I? 意思是我刚才讲到哪儿了。
第二个有用的短语呢是 about to do something， 马上正要做某件事。如果说 I will do something， 那只是说我将要做某件事，但要是说 I am about to do something， 这是说我马上立即要做某件事。在课文里面 Richard 说 I was about to refill this tray， 我正要把这个显影盘填满，意思是他妈妈跟他说话的时候，他正要把显影盘填满。
要是说 Harry was just about to go out when Cindy called， 这句话翻译成中文意思就是 Harry 刚要出门的时候 Cindy 打电话来了。
Steve was about to get home when it started snowing， Steve 快要到家的时候天开始下雪了。 I was about to
when you were about to continueI decided to stop you. 你打算接着举例的时候呢，我决定打断你。玉文，咱们例子举得不少了，我们还是看看这段话里面有没有其他有用的句型吧。
好，还有一个呢， Richard 说 I have a feeling that this one is going to be a prize winner. 我觉得啊，这张照片大概能得奖。 I have a feeling that， 也就是我觉得。英语里面有很多表达这个意思的说法，我们最常见的是 I think 和 I believe。
Richard 在暗房里忙了一整天，总想着能洗出一张得奖的照片，而且越来越接近成功。那最后结果怎么样呢？我们接下来听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 Richard 和弟弟 Robbie 的对话。
Hey Richard!
Hey Richard!
I'm down here, Rob. Only 1 minute more.
我在下面 ，Rob。再过一分钟就行了。
Richard, there's a phone call for you.
Richard, 你的电话。
Robbie, you jerk! How could you be so stupid?
Robbie, 你这个傻瓜，你怎么这么蠢呢
？Oh no, I forgot.
哎呀，我忘了。
I'll say you forgot.You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You opened the door and the light ruined my work.
你忘了，你应该注意点嘛。你这一开门，光线把我的努力全毁了。
I didn't mean to. I thought...
我不是故意的，我以为...
I don't care. Just get out of here and leave me alone.
你怎么以为我管不着？赶快出去，你给我走开。
You don't have to scream at me. I didn't know that you were working.
哎，你用不着冲我大声喊，我又不知道你在这里干活。
Hey, Robbie.
哎 ，Robbie。
这段话里有很多常用的口语表达形式，我们来一个个的讲解。Robbie 到暗房里来告诉 Richard, "There is a phone call for you," 也就是有人打电话来找你。如果要说你今天上午不在的时候有人打电话给你，这应该怎么说呢？
就应该说 "There was a phone call for you this morning when you were away." 如果接电话的时候要找的人就在旁边，就不用那么麻烦了。只需要简单的说 It's for you.
Robbie 不小心打开了暗房的门，把 Richard 辛辛苦苦马上要洗好的照片都给毁了。 Richard 当然很生气，所以就骂 Robbie 是个 jerk， 说他 stupid。 Jerk 就是笨蛋， stupid 就是愚蠢，这两个词啊都很不礼貌。
即使是对自己的弟弟这么说其实也很不礼貌。玉文，你能想象如果是两个同事之间互相说 jerk 和 stupid， 那能受得了吗？
哇，你要真这么对我的话，我可要到老板那里去告你状了。你不知道在同事之间不可以用这种粗鲁的话吗？
嗯，可不是嘛。我们再来解释一下 Robbie 在受到 Richard 责备之后说的 Oh no 到底是什么意思。 Oh no 并不是说不，而是表示惊叹，相当于中文里的哎呀坏了，或者是不好了。
Robbie 对 Richard 说 Oh no, I forgot. 然后 Richard 紧接着又说 I'll say you forgot. 这句话也不是真的指我将要说你忘了，要那样说啊就没意思了。在这里 I'll say you forgot 也是表示很生气，但是带有讽刺的色彩，他的意思就是哼，是啊，你忘了。
不过I'll say 这个说法有的时候也可以表示附和别人的意见。举例来说吧，要是女朋友或者太太看中一件衣服非常喜欢，但是觉得有点贵，她会说 It's too expensive. 这个时候呢，男士就可以说 I'll say， 意思就是就是挺贵的呀。
不过当然这个男士啊也其实可以趁机显示一下他们的绅士风度，二话不说就把衣服买下来嘛。
嗯，哎，你这不是给男士增加压力吗？
I didn't mean to， 我可没有这个意思啊。
Robbie 对 Richard 也是那么说的 ，I didn't mean to， 意思就是我并没有要故意破坏你工作的意思。
Do not mean to， 它的意思是不是故意的，不是这个意思，通常啊含有点抱歉的意思。比如说，你打电话到朋友家里，说了几句话之后，才意识到朋友一家人正在吃晚饭，你这时候可以说。Sorry, I didn't mean to interrupt your dinner. 也就是对不起，我并不想打扰你们吃饭。
玉文，你知道我这个人比较喜欢玩电脑，所以有的时候呢，经常会有朋友和同事让我帮忙看看他们的电脑。有的时候呢，我正在做事儿，他们就跟我说 ，Sorry, I didn't mean to bother you, but I really need your help with my computer. 就是对不起，我不是想打搅你，但是我真需要你帮我解决个电脑问题。
可是呢 ，Robbie 说了 "I didn't mean to" 之后 ，Richard 的气还是没有消下去。他还说 "I don't care， 我才不管呢，我不在乎。"我们可以想象，这时的 Richard 啊是瞪着眼睛火冒三丈说这句话的。
Richard 火气可是真够大的。他接着对 Robbie 说 "Get out of here， 出去"和 "Leave me alone， 你给我走开"，这些都是生气的时候说的话，很没有礼貌。另外要注意的一点是说话的口气很关键。英语中有句俗话就是 It's not what you say, but how you say it. 你说什么倒无关紧要，关键在于你怎么说的。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再来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Okay, now, I'm going to try to develop this photograph one more time.
Richard, are you in the dark room?
Yeah, Mom, but don't open the door.
I won't. I know better than to do that.
I know you do, Mom.
How's it coming?
I've been trying to develop this picture all day. I haven't had much success, but I think I've solved the problem.
Good. I'm glad to hear it. Marilyn and I are leaving now to go to the city.
Okay. Have a good time, and give my best to Susan.
I will. And good luck with your work. We'll be back after dinner.
Okay. See you then. Okay. Now, where was I? Oh, yes. I was about to refill this tray. And now, I should be ready to print a picture. 1, 2, 3, 4. Okay, now. That was 4 seconds of exposure. So, I take the photographic paper and I drop it in the developing solution. And picture number 2 goes into the developing bath with picture number 1. It's a great photograph. The Denver cattle auction. I have a feeling that this one is going to be a prize winner. I'd better set the timer to ring in 1 minute and 10 seconds. That should be the perfect amount of time for the print to develop.
Hey, Richard!
I'm down here, Rob. Only 1 minute more.
Richard! There's a phone call for you.
Robbie, you jerk! How could you be so stupid?
Oh, no. I forgot.
I'll say you forgot. You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You opened the door and the light ruined my work.
I didn't mean to. I thought...
I don't care. Just get out of here and leave me alone.
You don't have to scream at me. I didn't know that you were working.
Hey. Hey, Robbie.
Listeners, 刚才是我们这次学的整个课文。接下来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语的问答练习。听完每个问题之后，请大家用英语回答，然后我们会给一个参考答案。大家的答案和参考答案不一样也没关系，只要意思对了就行。
What did Richard try to do in his dark room? He tried to develop photographs he took at the Denver cattle auction. How long has Richard been trying to develop his photos? He has been trying to do it all day. Why did Richard put so much effort into one of the photos? Because he thought it might be a prize winner. Why did Robbie come to the dark room? There was a phone call for Richard. What happened to Richard's work when Robbie opened the door? His work was ruined.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29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来信，地址请寄到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您也可以给我们发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汉语拼音的英语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下面为您播报新闻。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高级经济顾问指责中国在跟美国的贸易谈判当中寸步不让，显示将不会放弃关税手段迫使中国让步。他的这番评论降低了美中两国将在即将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上达成贸易协议的预期。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罗星期四在底特律经济俱乐部说，中国没有对我们的要求做出任何积极的回应。在库德罗发表上述的言论之际，美国已经对价值约25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了关税，并且威胁扩大关税的规模和程度。美国希望利用关税来降低跟中国的巨额贸易逆差，并且迫使中国改变在知识产权、市场准入和政府补贴等领域的不公平贸易行为。中国否认有不公平的贸易行为。本周以来，包括库德罗在内的特朗普政府高官，他们的讲话降低了美中将于近期达成贸易协议的期待。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五在新加坡与东盟国家国防部长举行午餐会。马蒂斯在餐前的致辞中说，美国重申东盟在地区事务上扮演中心角色，并致力于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他说，美国寻求跟中国发展建设性的关系，能合作就尽量合作，但是美国关注中国在南中国海实施的军事化，因为这会损害地区和其他国家的安全利益。他说，任何单一国家都不能随意改写国际规则。马蒂斯还向东盟防长通报了一天前他跟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的会谈。不过，中国国家媒体新华社和国防部中文网页都没有刊登中美防长见面的文章或者是照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问题的时候，完全没有提到马蒂斯或魏凤和的名字。不过，新华社和国防部面向境外读者的英文网页都在网页的首页刊登了魏凤和跟马蒂斯握手的图片和两个人会谈的消息。路透社援引了解内情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国星期四要求世贸组织争端解决专家组帮助解决美国对一些国家的钢铝产品加征关税之后，这些国家对美国征收报复性关税的纠纷。而在星期四同一天呢，中国商务部也宣布向世贸组织提出设立专家组审理诉美钢铝232措施世贸争端案，并且指责美国以国家安全为名实施贸易保护主义。不过，世贸组织目前没有对相关的要求诉求发表评论。美国总统特朗普赞扬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正在跟他一道处理他所说的一边倒的美日经贸关系，为即将开始的美日贸易协定谈判营造友好的气氛。特朗普星期四晚间在推特上公布了一张日本最近在美国的各项投资项目的示意图，显示自从他2017年上任总统以来，日本公司在美国一共投资200亿美元，创造了37000个工作岗位，并且在示意图上注明日本是在美国注入外商投资最多的国家。特朗普总统说，日本的这些投资只是刚刚开始。中国公布的经济数字显示，中国第三季度经济增长了6.5%，是2009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增长率。经济学家和分析人士曾估计，中国第三季度的经济增长是6.6%，去年同期的增长率是6.7%。中国政府数年来一直努力控制信贷和负债，导致商家的资金成本上升。中国的内需、生产、制造、基础设施投资和消费者支出都呈现了疲软的迹象。韩国官员说，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星期四收到访问朝鲜的正式邀请，并且表示将予以考虑。韩国总统文在寅在跟教宗的35分钟觐见期间，口头转达了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邀请。如果成行，这将是罗马天主教宗第一次访问朝鲜。朝鲜严格限制宗教，目前还不清楚朝鲜有多少天主教徒。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0月18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中国官方这个星期就新疆再教育营展开新一轮的宣传。新疆自治区主席雪克莱提扎克尔说，培训是为了从根本上消除恐怖主义，要增强学员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律知识以及职业技能等能力，学员的生活丰富多彩，有滋有味。而中国央视还公布了培训中心的内部画面，表示要为新疆证明。不过中国官方的说明仍然无法消除外界的质疑，到底有多少人在接受这样的培训？他们是自愿还是被迫接受培训？中共治疆是否透明公开？而国际间对新疆的关注和忧虑到底是合理有据，还是在污名化北京？中共积极整治新疆的背后原因又是什么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通过 Skype 连线来展开讨论。第一位是美国维吾尔协会主席伊利夏提，伊利夏提先生您好，欢迎您。
您好。
第二位呢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王军涛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好，观众们好。
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那么我想节目一开始我们就先来看一看这个中国政府，刚刚我们提到这个星期针对新疆的再教育营问题，中国官方是推出了一连串的宣传。星期一刚刚我们看到的是新疆自治区的主席扎克尔接受新华社的访问，那么在星期二中国的央视焦点访谈节目也播出了培训中心的内部画面，说是要让新疆人民自己来评说。我们就先来看看央视的这篇报道的部分片段。
曾经的他们，
如果我不来这里学习的话，我会不开心。
发生怎样的转变？
精神也提高很多，思想方面也改变了很多很多。
美好新疆，
安全感特别强。
社会之上引领各民族和谐团结，
共享长治久安。
是，您刚刚看到的就是这个星期二央视报道的部分片段啊。我想先请教我们的伊利夏提先生，那么您也看到了最近以来中国官方针对新疆局势的一些最新说法。那么星期二中国驻巴基斯坦的大使还接见了在当地的一些维吾尔团体，再次强调了中国官方的立场。您怎么样来解读这个星期以来中国官方密集式的这样的一种可以说是一种说明，而且从过去先是否认了这种所谓的再教育营的存在，到后来正是它的存在，到现在呢不断的赞扬这样的一个再教育营对当地民众生活的改善的成就，您的看法如何来解读？
我把它归纳为中共对这个集中营事实的三阶段狡辩。第一阶段是否认它的存在，第二阶段呢就是说混乱期，在联合国指出以后，就是说一部分官员继续抵赖，就是否认它的存在，然后呢，还有一部分呢，一会儿说它是再教育营，一会儿说是培训中心等等。那么这个星期开始呢，他们出动了自治区的这个傀儡主席雪克莱蒂扎克尔以及中央电视台呢，把它确认下来，也就是说现在开始统一口径，这是职业培训。那么这里头如果真的像雪克莱蒂扎克尔说的那么好的话，那我在推特里也问了，雪克莱蒂扎克尔有两个妹妹在德国，还有一个哥哥在美国，为什么不把他们和他们家人都请到那里去呢？他们也应该需要啊。然后再一个，任何一个培训中心需要从埃及把留学生强制抓回去进行培训吗？从来没听说过。然后再一个呢，就是说昨天嘛，是前天，这个《环球时报》的主编胡锡进在他的推特里说，这里面的人都不是自愿的。那么如果不是自愿的，那这个是在否定雪克莱蒂扎克尔，也说明他们统一口径还没有统一到全体一致。
嗯哼，
也就是说这种任何强制的东西都是不仅违反国际法，也违反了中国自己的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基于每一个个人的自由，所以这个解释呢是说不通的，他只能欺骗中国人自己。
那么伊丽莎白先生，我想继续请教您，简单的跟我们谈谈您的看法，就是很多的西方媒体也很想了解，为何在突然间中国政府会改变他们的口径，而且改变得如此之快，那么在这个星期又积极的发动这样的一个攻势，很多人认为这是不是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即将要在十一月初来就中国的人权状况进行审理有关系，您的看法呢？
是有关系的，这和这个十一月六号开始的这个对中国人权状况的再一次审查有着必然的联系，同时也和国际社会的这种施压，包括媒体和各个政府以及欧洲议会的谴责然后呢即将在今天将要讨论的这个美国的维吾尔法案等等都有关系。中共发现他已经无法掩盖了，这已经是事实，因为呢通过不同的渠道，国际社会已经揭示出了这个集中营的规模以及人数，大概的人数等等。中共到现在为止对人数呢也没有，学克莱提也好，中央电视台也好，都没有对这个表示异议，只是在美化这种。那么所以说这个的必然的出现这种转换呢，就是为了应付国际社会的这种压力，以及在下一周以后的这个联合国对这个事情的审查这一部分。
嗯哼，是您刚提到的胡锡进总编，实际上他在推文里面也提到了，他说他见到过一些进到这些在教育营的这些学员，但是他说这个确切人数应该不到100万人，这是胡总编最近的说法。那么我们接下来想请我们接下来王军涛先生来加入我们的讨论啊。那么王先生在请教您问题之前，我想先来看一看，这是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尼基黑利，他在这个星期一的时候呢，特别也针对中国在新疆问题上对少数民族还有宗教的这种打压的行为，他做出了一些说法。他说中国政府对宗教和少数民族的做法是当今全世界最大规模对平民的拘禁行动，那么这种压迫行为是直接出自乔治奥威尔的小说情节。我想请王军涛先生谈一谈，您怎么看北京到目前为止对国际谴责的回应，您觉得这足够扭转国际的观感吗？
我觉得北京的回应呢实际上是非常愚蠢的。这北京当然自己不这么认为，因为他们在回应中间实际上他们现在的策略就是，过去呢他们否认这样一个在教育集中营的存在，但是当国际社会把这些东西揭露出来，特别是北京呢过去采取蛮横的方式否认之后呢，一般的国际社会就不说话了。但在最近一年多以来呢，国际社会对北京的人权问题有了一个比较大的转变，实际上不光是人权问题，在这个世界上很多问题上国际社会都不准备再迁就北京，至少要把它拿出来公开讨论。所以在这次在教育集中营还有其他的陈全国治疆政策被曝光之后呢，国际社会和各组织呢都纷纷发表了一些意见，这种批评意见。这样的话北京呢再用过去那种蛮横的否认的方式不行，所以他们就要进行再解释。再解释的重点就是想从西方社会可以接受的一些观点，比如说他们这些人呢都是有罪的，之所以没有放到一般的这种刑事惩罚中，是因为他们犯的是轻罪。那么还有对他们呢，虽然进行了一些集中的管理，但是这个管理呢，这个从生活上从各方面来说呢，还是符合基本的人道主义的标准。他试图用这样一套方式使人们呢这个看不到呢，北京实际上在这个在教育集中营是对新疆人权的大规模的镇压。但是就像刚才呢我们提到的，这个美国在联合国的这个代表所接触的他表的态度一样，实际上这种宣传不但不能够扭转国际社会对北京在新疆恶劣人权记录的看法，而且使国际社会看到北京承认他们在新疆大规模的侵犯了国际人权标准下所看到的一些这个新疆人民的权利，和包括这个刚才伊丽莎白先生讲到，这是中国宪法也予以确保的 这种公民的权利。那么这样的一种侵犯行为，实际上北京是用一个再解释的方式加以确认。所以我觉得这个呢，可能会招致更多国际社会的讨论，更多的组织会加入，还有更多的政府会加入这种讨论。那么当然我觉得在这种讨论中间呢，北京的这种宣传呢是非常苍白的，没有力的。
嗯哼，王军涛先生，我还想继续请教您。您刚提到这种再解释是无力的，在另外一方面，各界也关注到中国政府除了加强宣传攻势之外，在另外一方面，这个月初呢，在新疆的人大常委会还通过修订所谓的去极端化的条例，把这种所谓的再教育营的内容纳入其中，也就是说正式让它合法化。所以就您刚刚所说，中共官方说这些再教育营的里面的生活是人道的，他也特别强调这是合法的。您怎么看看北京这一方面的最新做法，将其合法化？
其实作为一个汉人呢，我对这方面的做法是非常熟悉。我17岁就坐过共产党的牢，后来我又被共产党判了刑。其实北京的这种集中营的方式啊，在中国的汉人中早就实行过。那么过去从他的劳教啊，还有这个强劳啊，还有包括现在的监狱制度，他都声称呢，他跟世界上不太一样。它不太一样的一点，很重要一点，就是它不但要管束你的行为，用这种奖惩的方式管束你行为，而且它要对你的脑子进行洗脑教育。这是北京或者过去前共产党国家和一般的自由民主国家的监狱呢一个很大不同。那么从进行洗脑教育，它要对你的行为、对你的言论，甚至对你的想法、对你的表情都要进行严格的管理和管制。一旦不符合他的规范，他觉得他就要加以处罚。所以在这方面呢，我觉得这个北京说，这说明北京正在把共产党长期以来在中国各个地方行之有效的这种对人的这个管制和这种身心的迫害方式转移到采取对新疆进行管制。过去呢，我觉得北京可能以为在改革开放之后的话，他们认为对新疆来说的话，实际上是个陌生地区，只要是他要是有这种北京认为出格的行动，加以严厉镇压就行了。现在陈全国时代，我看好像是引入了一些新的，就是把过去共产党在过去建政以来的那些对在各个地区对不光管理人的行为，而且要管制人心的方式，把它拿到新疆去。
嗯哼，好，我们现在来看看，我们在网络上有不少网友反映了他们的看法和想法。据传，很多内地干部进疆学习各种办法后，回到内地就提升为正职干部，这可以预想，习近平就是想掀起一场新的残暴文革，以巩固其一尊专权。不过，我们在这里有一位署名叫傅正辉的网友，他想提一个问题哦。他认为呢，他是支持再教育营这样的做法。他说，中国在新疆设再教育营，确实对人权是一种危害。但是面对曾经在中国各地发动过多次暴力犯罪，造成许多伤亡的新疆分裂分子，他想请问网友们还有 VOA 节目的嘉宾，你们能拿出什么更好的办法？是要像美国一样发动造成无数无辜者丧命的反恐战争吗？相较起来，软性且预防万一的再教育营不是更人性吗？我想请伊利夏提先生，能不能简单一分半左右时间谈谈您的看法？
行，这位观众提的问题很有趣儿，这个就是他呢只接受了单方面的信息，也就是说，中共一直在讲发生了多少恐怖袭击，这些恐怖所谓的恐怖袭击案件呢都没有具体的证据。也没有任何的调查。如果说因为这些中共一面之词的这些恐怖案件，可以把维吾尔人全100多万维吾尔人关到集中营里头进行再教育的话，那么在几个省份里头发生的，在公共汽车里头点燃汽油烧死了40多个人，进到幼儿园里头砍杀孩子的这些汉族人，也是恐怖分子，也是恐怖主义，那是不是需要把全体的汉族人都要拿到再教育集中营里头，像文化大革命一样，把他们都需要进行再教育呢？我觉得应该如按这种观众的提法，所以我们在谈到任何一个问题的时候，要看到它的全面。维吾尔人从来都不是恐怖分子，也不是恐怖主义。
好的。
那些所谓的中共，所谓的恐怖之心对他进行不满一种抗议的 方式，并且有些案件呢一直就是扑朔迷离，模模糊糊，谁也搞不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嗯哼，王俊涛先生能不能谈谈您的看法？
对，我同意伊丽莎先生的看法，就是如果要是因为一个族裔中的某些人采取了一些极端的行动去这个做了一些对社会平民的生命有危害的事情，就把这个族裔都贴上了恐怖主义的来源，把这样的一个宗教都贴上恐怖主义来源的话，那么呢，其实我们在汉族的地区呢，也是发生了许许多多，当老百姓遇到不平的事情的时候，那么用在走投无路，在通过合法方式没有办法维护自己正当权益的时候，采取极端手段进行报复。那我们可以看到呢，他们的行动还是得到了很多汉族的这些周围的人的这种拍手叫好。所以我觉得呢，这个应该像伊丽莎吉先生所说这样，这也是世界自由民主世界国家和法治社会行之有效的方式，就是把每一个案件都拿出来仔细的剖析，要有事实有证据，找出每一个悲剧性的事件的它的真实原因是什么，针对这些原因去解决问题，而不要简单的因为这个人的族裔或者因为这个人的信仰，或者因为也许在这个族裔和信仰中如果出现比较多的这种倾向，就把这个族裔和信仰都贴上一个原罪的标签。特别我说的呢，就是说在美国，我在美国这在西方自由民主国家，在有独立学术的地方，如果当一个群体社会群体某种倾向比较重的时候呢，他们不是简单的说用对这个群体进行镇压的方式，比如像在60年代后期的时候，在美国大规模出现大学生的这种叛乱，因为对一些问题不感冒，那么他们一般采取要针对这些群体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一些问题，为什么会产生这些问题，去在社会上特别在政府上去寻找原因，然后呢对于政府和社会其他方面进行改进，来消除他们不愿意发生的或者是对社会有危险倾向的这些问题。我觉得呢，新疆的问题说到底是共产党他这么多年暴政所积累下来的一个总爆发。那这些问题呢，其实多数的新疆人呢，实际上他们是热爱生活的，他们其实和中东的其他地区的一些还不一样，因为即使在汉族在一个清教徒的极端主义的毛时代的时候呢，新疆人还表现出了非常强烈的热爱世俗生活的倾向。在这方面我觉得我们没有理由要把今天的新疆所发生的一些到现在被共产党是夸大宣传的一些极端事件，把它为这个呢去给整个新疆地区和新疆民族贴上一个标签，我觉得这个呢对新疆人是不公平的，而且这个只会加剧当地的这种敌对这种情绪，根本解决不了问题。所以最后这个网友他说，你们有什么更好的方式能解决问题，我想说的说采取今天共产党这样的方式只会加剧问题，这是个更坏的方式，最坏的方式。
嗯哼，好，我们继续再来看一看。是伊丽莎提先生，
一句就是怎么去解决问题的话，那就是平等的对待维吾尔人，和维吾尔人进行对话，寻找问题的根源。平等的通过对话去解决，寻找解决问题的道路。
好，那
这首先是对话是必须的，平等的。
那我们现在就继续再来看看这个所谓再教育营啊。那么就有网监这个眼尖的这个外国的网友，他们从央视的这个视频里面发现了，实际上这个再教育营或者中国官方所称的培训中心的学员，在教室课堂里面上课的时候，就有眼尖的外国网友发现，在教室里面其实充满着布置着许多的监视镜头。那么他们就认为说，如果今天这个培训中心是要以提供有滋有味的学习生活，那么是要让这些人民来学习职业技能的话，为何要布置这么多的监视镜头？另外呢，官方特别强调这个培训中心是免费办学的，所以进入到这里来学习都是不要钱的，所以学员在这里的学习呢，除了不用交钱还可以获得薪水。那么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这个很多的中国这些民众，他们也表示说这是一个成本最低的治理新疆的一个好办法。所以种种的说法，我想继续请伊丽莎提先生您来谈谈，我们到底该如何来定义这样的一个培训中心呢？
我再从这个胡锡进的推特谈，就是胡锡进说人数不够100万，然后呢，他又说这个数字呢不能告诉透露， 那么如果这是一个免费的非常relax 就是说休闲的一个学习技能的场所的话，人口数目为什么要保密呢？这又和这个薛克莱提扎克尔的又不一样了，这说明这个汉族官员和维吾尔官员之间的口径还没有达到一致的统一。那么对这种做法，很明显这是一种强制的对维吾尔人的进行洗脑，只不过借口是维吾尔人的背景里头的这个伊斯兰信仰，它实际上不是要去极端化。没有一个民族将近100多万、将近200-300万的人全部都变成极端化的，就算把伊斯兰国的最强盛时候的人口总数加起来，也不一定有100到200万这个那么多的恐怖分子在那儿存在过。那么怎么突然维吾尔人这地方就变成这样子的呢？那么胡锡进说，有一段时间失控过，怎么失控的？他能给一个解释吗？他作为一个人民日报海外版的，也就是说这种东西都是非常荒谬的。
那么在这里我想要引述一下中国政治学者高鑫先生，他在这个星期呢也特别发文谈到了有关于习近平的民族少数民族政策，那么也特别提到2014年呢，习近平是上任后的首次，也是到目前为止唯一一次的到新疆考察。那么从那次的考察之后，中共的治疆政策似乎出现了很大的一个转变，这也导致了陈全国的上台。我想先请教我们的这个王军涛先生，我们来看看高鑫先生是怎么说的。高鑫先生说，如今的习近平当局正在决战所谓的泛清真化，与上个世纪中共建政之初被毛泽东派往统治新疆的中共左王政还要所要镇压的大回族主义本质上这是一回事。高鑫还表示呢，习近平上台以后在对待少数民族的政策上更是整个毛泽东时代里最左时期的变本加厉。我想请王军涛先生谈谈您的看法，您同意吗？
对，我同意高鑫先生的看法。我还要加一句呢，其实习近平呢在新疆他这个上呢他是受过刺激的，就是当时习近平在做副主席的期间呢，他在这个党的这个主军的时候呢，他去过一次新疆。在他在新疆时候呢，他刚度赞扬完共产党治疆政策之后，他回到北京大概不到2个星期就发生了七五事件。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对后来习近平也因此晚进了中央军委做副主席，晚了一年，这个呢对他是一个刺激。所以我相信呢，这个陈全国现在在新疆采取的很多方式得到了习近平的充分的支持和肯定的，这个是和呢他对新疆问题上他的过去有过他栽过跟头跟这个有关系。那么他在栽了跟头之后呢，他没有像自由民主世界的国家的领导人一样进行反思，去对国家的政策全面的进行检点，相反呢他沿着另外一个方向，就是更加这个严厉的镇压的方向，甚至不仅要镇压人的身体，管住人的行为，还要对人进行思想的控制。所以你可以看这次在教育集中营，他还说了，他收留的关押的强迫关押这些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有可能或者已经是或者有可能成为新疆的意见领袖和群众领袖的，哪怕这些人现在暂时还没有他们所说的恐怖主义的或者极端主义的想法，只要他们在人老百姓之间有威望，都他们给关押进去。那么只要他们是在这党面前没有表现出这种效忠和这种顺服的话，就把他们关进去。那么这样其实就是想让新疆的民众呢能够做到一个群龙无首，真的在一些事情不公平性发生的时候也没有一种集体行动，哪怕是合乎法律的宪法的这种集体行动能够维护自己的权益。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觉得陈全国走的呢是比毛泽东还要远。毛泽东那个时候呢至少还有一个什么让群众呢这个要在群众中发现什么领袖啊，有的时候出现一些事情的时候还要和群众的领袖对话呀，还要要求干部呢从自己的角度上找自己的原因。现在在新疆问题上共产党完全不讲道理，只要是在发生跟维族发生冲突就一昧的采取暴力方式去对待。现在陈全国就多了一点，在暴力镇压控制的态势之后，接着再把头都送到集中营中，对他们进行身心的这种迫害，然后进行改造。
嗯， 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因为时间关系只能进行到这里。我们再一次感谢伊利夏提先生还有王军涛先生，感谢二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感谢您。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的焦点对话节目要和您探讨的是四中全会将要召开，习近平自力更生成了主调吗？请您按时的收听收看，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